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近期发表评论，指出新冠疫情远远没有结束。文章说，尽管过去三年来人类努力从大流行中吸取教训，并就制定防范大流行的国际条约展开讨论，可是全球应对措施仍然不足，而且支离破碎。2023年疫情远非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急需关注的新的危险阶段。文章告诫说，中国没有更有效的疫苗和新冠药物，病毒随着春运迅速扩散，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那中国至今没有先进疫苗和药物，给遏制病毒扩散带来哪些困难？2023年疫情要关注哪些重要的因素？人类面临哪些新的危险？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感谢二位。
感谢主持人邀请。
感谢。那首先，这个林博士，对于2023年的疫情走势，政府和公卫方面要密切关注哪些因素？
我觉得《柳叶刀》这个文章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关注到，因为他只是谈到了这个疫情的传播的问题。那我觉得实际上在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病毒传播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重症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这么多的老百姓就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说有相当多的人，不仅仅是年纪大的人得这个白肺，对吧？那么很多年轻人也有，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中国这个疫情传播过程中是常规的，就是人们现在已经检测到的这个病毒吗？还是有其他的变种？没有官方没有对外公布这样的信息。因为能够就是离开中国到国外就算你被检测了阳性，你去他们的样品被拿做基因测序的话，那大多数这些人还是不属于重症的人。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面积的这个重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白肺？那么这个会不会有更加强的这个就是致病性更强的变种已经在中国流行？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致病性的问题。过去两三年基本上大家关注的主要是传播力的问题以及免疫逃逸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实际上更可怕的就是致病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死亡那这方面我觉得是今年必须观察的一个重要要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抗药性的病毒株的出现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包括中国现在所推行的一些药物，包括阿兹夫定啊等等，这些药物实际上因为它是就是核苷酸的类似物吧，都很容易引起病毒的突变。当中国把阿兹夫定这样的药物推入医保系统，让更多的人能够拿到这个只要花175块钱人民币的这样的这个药物的话，那实际上我觉得会带来病毒相当大规模的这个突变就朝着抗药性方面突变。那如果有这样的变种出现以后，那么其他的就算你以后 Paxlovid 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就是抗病毒的药物的话，可能都会很快也会失去作用。所以你能够控制病毒这个在体内繁殖、控制病情发展的这个工具就会更少，这对全球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应该要特别再提醒一下。
嗯，那于平博士，您认为在这个2023年疫情走势方面，政府和公共卫生要密切关注哪些东西？
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林博士也提到的，就是要公开信息，就是中国要与全世界在这个抗疫方面要分享信息。其实WHO 对这个问题已经屡次向中国呼吁，最近的一次那个 WHO 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紧急应变中心主任这个 Michael Ryan 也给中国也表示，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跟全世界分享。他特别比较中美两个国家在信息透明度角度，他认为美国是过于透明，就非常的 radical transparent， 但是中国呢是完全不透明。他这样一个情况呢，对全世界共同防御是不利的。中国政府其实也多次强调，在全世界就跟国际组织合作的时候，他也多次强调这次防御。任何公共性的这个卫生突发事件都是一个全球防疫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才能够成功，因为一个国家不安全，对全世界都不安全。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社会里面，包括这一次，对吧？中国1月6号的时候就开放对全世界的这个旅游，中国公民去全世界旅游，这样一种做法，在没有进行信息分享，让 各国让那个联合国卫生那个卫生组织了解中国变异实际情况，以及这个变异的这些病毒到底是不是带来更致命性的一些这个问题，在不了解这个情况下就贸然开放，这让人们想起2020年的时候中国武汉封城，全国封国，但是没有封锁去国外的这个旅游，其实导致其实几百万甚至有人说上千万的中国这些公民逃逸到全世界去了。美国当时把中国这个航行航段这个的给它掐断以后，还遭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指责，但是事实证明美国的2020年3月份的那一波疫情是从这个中国传到欧洲迂回到美国的，所以那个情况下面我们要吸取教训，就中国不完全或者甚至就是根本不跟世界分享信息的情况下面，这个重大问题不解决，我觉得恐怕中国这个防疫要在中国内部去解决，就是各国所以采取的那种对中国来的旅游者进行限制这种措施是必要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要分享信息，然后全世界已经积累了3年多的防疫经验，相对来说中国其实没有3年内没有什么防疫经验，对全世界我一直说过世界防御的经验对中国一点都不适用，中国的防御经验对全世界也一点都不适用，因为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硬性的行政管理的方式让这个社会停顿下来，他这个防御经验全世界不能接受，但是全世界现在的防御政策所积累的这些经验对中国现在适用了，因为中国也采取了全世界通缉的方法，又让这个社会流动了，让这个就靠群体免疫来进行的，这个情况下更应该跟全世界分享信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稍后呢还会谈到这个中国疫情不公开啊，怎么样妨碍了全球对疫情的监测和对病毒变异的监测。那柳叶刀最近这篇题为2023年新冠疫情远未结束的文章还指出呢，对中国老年人口疫苗接种率低表示非常的担忧。那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最初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从2020年开始推动的这个灭活疫苗不管是国药还是科兴的这个灭活疫苗，那么实际上在它得到批准之前，这些临床数据的话基本上没有针对老年人，就是它的这个临床试验里面不包含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人，所以实际上当然你这个药不应该推向老年人，那么政府主要推动的这个接种疫苗的是年轻人或者是就是中年人嘛，就是差不多是18岁到60岁的，这是主要的，你还有一点点这个临床这个数据作为依据。当然中国政府也推了一些这个老年人包括甚至上门子就强迫给你打，或者用各种理由骗老人去打疫苗等等，这些我们也看到网络上有这个消息传出来。那么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跟这个成年人比较的话这个规模还是小很多，所以现在当然中国的这个老年人接种疫苗的这个比例就会比较低，而且也用的也是这个国产这个灭活疫苗，那么它保护率也比较低，所以当然是使得中国这个老年人成为一个就是你没有就是疫苗提供额外的保护嘛。那么本来中国的老年人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有 comorbidity 的就是有其他基础病的这些老人本来比例就很高，中国老龄化的过程中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基础病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而且中国自己本身包括这个 COPD 就是慢性的这个阻塞性肺炎的这个人群就达到1亿，所以中国就是有很多其实潜在的问题长期在那里，那么老年人在这次感染以后这个死亡率很高，所以这个中国人就觉得很悲哀，有的家里就是几位老人同时过世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所以这一次所谓的这个躺平，所谓的对外开放，很多人质疑中国政府是不是借这样的这个疫情的机会，实际上对中国人口进行了一次所谓的这个调整就是让大规模的这个老龄人这个死去，那么使得整个社会年轻化，也避免了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养老基金啊或者退休基金被挪用的问题，包括医保的费用被挪用啊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更阴险的潜在的目的来让更多的老年人感染上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质疑。
那到去年十一月底，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当中，69%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8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40%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那中国民众流传着一句非常心酸的话，就是全国都在和死神抢父母。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特别是在现在要针对 XBB.1.5 这个毒株，它传播那么快，中国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更有必要要进口外国先进的疫苗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据我所知，我们朋友当中这个长辈去世的也比例不小。从我们个人接触的范围来看，这一次老年人死亡也是特别的严重。我不是网上流有一个数据来表明，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数据，就是关于两院院士在过去10年里面死亡，在12月份的时候都在最高是7例，最少是1例，但是今年特别集中在12月的下半年，两院院士，那些院士都是年纪很大的，70、80岁以上的，他们的死亡居然死亡了24人。你看这个比例上面，你看最多的一年，过去十几年里面只有7人死亡，在12月份，而这一次集中在下半年，就是12月份的下半个月，两院院士死掉是24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可见这个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刚，所以网上说与死神抢救父母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那么更重要的，就我觉得中国的疫苗，刚刚林博士说的这个疫苗情况呢，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防御的另外一种体现。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药企就是复星药业，它在疫情开始没多久。疫苗研发已经突破以后，就是 mRNA 的这个疫苗突破以后，他们已经跟这个一家公司，德国的公司叫这个签订了那个 BNT 在亚洲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代理权。他们本来是应该很有希望把这个直接用到中国的人群当中，但是我讲的政治抗疫，它的这个数量是一个政治考量，所以他们不愿意，政府不愿意把这个 mRNA 疫苗的成功归咎于西方这个公司，所以呢，迟迟不让这个疫苗进中国，所以复星只能把这个疫苗用于什么？用于香港、澳门，以及最后用到台湾，台湾也买了一些，所以呢，这种造成现在这个老年人在这个面对疫情。就是完全没有防护能力，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本来你是有机会的 ，BNT 疫苗是完全已经是我们叫 ready to go， 在中国完全可以做，但是它没有办法，这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要把这个 mRNA 疫苗留给国产，就是国营的企业，留给国家企业，留给民族企业，这样的一种很愚蠢的政治防疫的一个做法，导致这一次我们的老年人口就是措手不及。这是一个。当然，将来我觉得接下去。中国政府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为什么？因为这个防疫现在看来，柳叶刀也说这是个长期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就是马上要采取措施进口这些疫苗。事实证明，这些疫苗在各国对特别对老年人的重症防护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马上要采取措施。
那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表达有进口疫苗的这个意向啊。那林博士，中国有几家制药公司正在研发自己的二价 mRNA 疫苗，能不能赶上现在疫情的发展？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中国目前整体。获得政府批准紧急状态使用的这个疫苗有13种。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mRNA 的疫苗呢，主要是两家公司在做，一个是这个神州细胞这个 CynoCellTech 神州细胞科技这公司，他们在研发的这 mRNA 的疫苗，以及国药也就生产灭活疫苗这家公司国药，他们也在研发这个 mRNA 疫苗。那么国药的是强调它是针对 Omicron 变种的。那么实际上神州的它实际上有不仅有二价的，就是它的二价的mRNA 疫苗是针对 Alpha 和 Beta 的，那么它也有4价的这个 mRNA 疫苗，那么就包括了Alpha、Beta、Delta 和 Omicron 这几个变种。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就是在中国政府就是可以说是紧急状态下赶紧给予这个许可这个是可以说也一定程度上我也觉得是疫苗大跃进。就是在至少在12月份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批准了4家疫苗公司就是他们的产品可以马上进入紧急状态使用推向这个市场。那但是这些 mRNA 的疫苗，我觉得 本身的临床数据是非常单薄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神州细胞生物的话，它只是在12月份的时候在国外的这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临床一期和二期的实验，所以就是临床三期的实验都还没有哈，那么还没有正式发表的。那么这个一期的实验的人数只有90多人，那么二期的实验只有291人，所以这个实验的人数加起来才300多人，实际上是非常少的这样一个试验人群，而且还没有有效的这个保护率的这个具体的数字都没有出来，因为一期和二期主要是安全性这个以及基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抗体啊，综合抗体产生多少，只是这方面的这个数据，对实际的这个保护率就稍微大一点规模的这个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都还没有出来。那么这个国药的这个 MR 疫苗，那基本上还是在临床试验刚启动的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要指望中国的国产的 mRNA 疫苗，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解决不了目前的问题。而且刚才提到了这个 XBB 1.5 这个变种的话，实际上免疫逃逸能力特别强所以你即使是比如说针对 Omicron 最初的这个变种 BA.1 设计的这个mRNA 的疫苗，但是对于 XBB 1.5 这样的变种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保护力也已经下降很多，这是国外这个已经知道的这个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疫苗对于中国现在这个中国人预防感染的作用很有限了，已经很晚应该说是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机。那么现在更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减少重症率和死亡率的问题。指望疫苗我觉得很难，包括其他的一些重组 RNA 的这个疫苗包括现在比如说已经在社会推广的自费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三叶草公司的，还有这个立株，还有威斯克这家公司的这个重组疫苗也不解决问题。还有一个疫苗就是中国现在在推动这个所谓的鼻吸式的就是像 CanSino 以及这个万泰他们所推出来的鼻吸式的这个疫苗，想激发这个mucosal immunology 和这个黏膜道的这个免疫反应系统，有更多的 IgA， 这个方面也许会加强一点保护力，但是目前的这个临床数据也是都非常有限，所以我总体上对中国的疫苗不敢乐观。
那这个柳叶刀指出还有一个影响疫情走势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新的这个抗病毒的药物，比如说中国新冠药物现在准备非常不足，和辉瑞新冠药 Paxlovid 谈判又失败了。那辉瑞给中国的报价是1890元人民币，比给台湾的价格已经低了将近1/3了。那林博士，这个缺少新冠药物对早日结束疫情影响有多大？
还是很大，特别是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定的药物能够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减少重症，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然 Paxlovid 也并不是所谓的所有的这个情况都能够应对，也不是一个彻底的灵丹妙药，对吧？他其实也是只能够在早期感染的这个前5天使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适当的进口一定的 Paxlovid 能够对一些病人起到有效的这作用的。但是中国政府我觉得还是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说的所谓政治考量，那么他还是会让自己的国产的这个企业这个让他们去抢占这个市场，所以才会大力的推动这个阿兹夫定等等，但是这个实际上的药效跟 Paxlovid 比较起来差很多。Paxlovid 抑制病毒的复制是这个就是有效率高很多。
那我再请教这个于平博士，上海有一位温先生，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尽管目前确实这个 Paxlovid 在临时的医保范围内，但问题是药根本不够。他说，更让他感到反感的是，这个药为什么这么缺呢？因为官员们人手一份，然后还有很多给领导送礼的，他们囤积了很多之后，造成这种药进一步稀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漏洞，就是我们说这些腐败的现象导致有限的这些有效防疫药物呢就被那些有权势的人所占用了。这个在早期中国还没有开始谈医保这个问题上面就已经反映出来，其实中国政府已经紧急进口了就是 Paxlovid 一些 用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里面。当时就流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每个社区都有。我当时因为我们有亲戚也有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去联系，结果社区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完全都被上层，被那些就是说有权势的人呢把它给垄断了。因为当时进的数量是有限的，当然因为 Paxlovid 是对这种早期预防，特别预防重症有很大的效果，对老年人有很好的这个药疗效的话呢，所以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大概都在海外在抢购这些东西。但是抢购当然没，这是一个处方药，没办法抢购到，所以这也是导致这一次死亡率这么高恐怕一个重大的原因。我想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我们大家要想一个问题，我知道时间非常紧急的，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各国有效经验的面前，中国政府显得这个所谓的进退维谷这个举措应该说是适当呢？我们就要考虑，他真的是防御的政策，确确实实以政治考量为主。他不想把他三年抗疫的所谓的成果，保护人民这个成果，让给西方的这个科技。但是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情况，中国在芯片这个问题上面，他从来就没有说过我们不需要依赖西方的芯片，因为他真的是没有芯片，他是无法运作。现在呢，由于我刚刚讲的信息的控制封锁，由于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正能量的宣传，导致人们对这个问题呢长期是没有感的。比如健康问题上面需要很多是需要依赖国外进口，这个问题上是无感，只是到这一次突然十二月份爆发以后，人们突然发现，哦，我们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科技方面，包括医药科技方面、生物科技方面，我们跟国外是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么中国政府现在真的面临一个选择，你在面对这个实际问题，人民的一个生命和你的这个政治上的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正当化之间，你要做个选择，是无视生命呢，还是说呢要让这个保护，为了保护人民，其实牺牲他的过去那些一些这个所谓政治的一个正当化呢，他也是可以的。这是考验这个政府到底他将来的走向。我希望中国说采取那种做法，就是说呢，在人们生命面前应该要面对现实，引进西方已经有的那些有效的疫苗、有效的药物，然后呢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研发。我觉得研发也是重要的，你可以研发，但是你不能够牺牲人们的生命。
是，好，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